让我们一起用屁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你是我喜乐泉源，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草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
再重复一次，
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草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
我们要高举，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敞开歌不停赞美你，
你是我喜乐泉源，
你是我欢喜草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
你是我喜乐泉源，
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
你是我喜乐泉源，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草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
你的保险，
你的保险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我们要高举，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在这里，保佑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想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用更喜乐的心，好吗？在神的殿里面要欢喜，要快乐来赞美他。我们再来唱一次，你是我喜乐泉源，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草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不 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一直不会改变。
你是我喜乐，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草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
你是我喜乐泉源，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草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
你的保险，
你的保险有能力能抵制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过去，
你的保险有能力，
你的保险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
我再宣告一次，你的保险有能力，
你的保险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
我们要高举，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支配的所有非常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保守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支配的所有非常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保守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支配的所有非常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保守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
我们要张开口，
我们要张开口不停，
我们要张开口，
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哈利路亚，让我们的掌声都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是我们喜乐泉源，阿门吗？主是我们的喜乐泉源，阿门吗？
阿门。
好吧，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你就是我们的喜乐的泉源，主在我们的里面有不断不断不断的涌出的那个喜乐，主你就是我们那喜乐的泉源，主我们到你的殿里面，主我们就是要欢喜，主我们就是要快乐的来赞美你，主在你里面，主没有难成的事，主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主纵然我们今天带着许多的忧虑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教导我们如何卸下我们自己的重担，主你教导我们如何卸下自己的难处，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自由的来敬拜你，主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自由的开心的高声的来赞美你，主啊求你开阔，主求你来扩张我们的境界，主求你来扩张我们的境界，主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求你扩张我们自己的境界，主让我们能够学习，主就像那个亚比士一样，
主啊，扩张的境界，主你因为你时常与我同在，主我们将我自己交托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每一个脚步，还是祷告都是
阿们。
接下来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十架上的爱，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身体，舍命在十字架上， you
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迎着你那十字架的爱，主，迎着你的鞭伤，主，我们得到赦免，主，我们得到医治。主耶稣，谢谢你那宝贵的爱。主，谢谢你爱我们。主，谢谢你爱我们。主，纵然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爱我，主，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你仍然爱着我。主耶稣，纵然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爱我，但是 知，我知道主你仍然爱我。主耶稣，求你更坚定我们的信心。主耶稣，求你更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主耶稣，求你更坚定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世上所跑走的、所行走的，主都能够时刻的以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这路上的光。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得以自由，得以歌唱。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耶稣，我们将我们的敬拜恭敬的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孩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
是的，天父，我们感受到你的爱，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生命的爱。主，我们爱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先爱了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是这么卑微，在整个银河系里面，在整个宇宙里面，银河系是这么样的渺小，在整个银河系里面，太阳系是这么样的渺小，在整个太阳系里面，地球几乎是微不足道，在整个地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么样的微小。但是主，你却这样爱我们，你却这样常常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面前，求你再一次来高摸我们，来祝福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来成为美好的见证。主，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态度在面对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受他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爱我们的。当你爱我们的时候，做宝贝，你就把我们放在你的手掌心上，你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摆在你的心里面。谢谢你，你这样爱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神啊！这礼拜有很多的感触，很多的感动哈啊！特别是礼拜四、礼拜五，我们青少年部有举办一个体验的活动，溯溪哈。我们知道这个溯溪啊，自从这个啊，从今年以来，已经发生好几次的这样的意外的事件哈。所以我们青少年要去办溯溪，我真的是蛮担心的哈啊，特别啊再三的叮咛啊，再三的去确认啊这样一个场地有没有安全性的问题啊，还邀请啊这个教练哈能够来到教会，我们一起跟他座谈，看一些图片影片啊，大概能够比较能够放心。但是整个气象的报告哈啊真的是很不利的，很不利哈。但是我就求啊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在周三的时候就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感谢主啊，在整个活动过程当中都没有下雨哈，上帝这样保守看顾，一直到要结束的时候才下一阵雨哈，然后之后就晴天。真的是天气是阴天啊齁啊，没有大太阳啊，也没有下雨齁，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啊，一切都很顺利齁啊。常常感受到我们这么卑微，我们这么渺小，上帝会因为我们让天气放晴吗？因为气象报告是那一天就开始西南气流受到影响齁啊，整个南部会下大雨齁，我就听到这样的信息，我就很担心。其实那礼拜四早上一大早起来就看卫星云图，其实整个南边齁几乎都是黑色、白色的、红色的这样阴雨期齁在飘进来齁，真的蛮担心的。我常常在想说，我们这么渺小，我们才几个人，上帝会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吗？上帝真的会帮助我们啊？哎呀，真的 我们真的有时候是很小信的、所以大卫他当他在诗篇第八篇说他看见天上的星，他看到月亮，他说人算什么，人真的算什么，人这么卑微，但是上帝却顾念他，上帝却爱他。阿们。我们虽然渺小，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我们这么渺小，但是上帝看重你，上帝看重你。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跟提醒齁、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每一次的经历，我们再次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要让我们生命能够常常的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让我们跟上帝亲近，我们就领受上帝的丰富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上帝他创造你，用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你，他也吹口气在人的 那你的鼻孔里面，让你成为有灵的人。上帝就是要带领你，让你的生命经历他的丰富，让你的生命不是这样而已。我常常感受到上帝在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停在那边，他本来是在乌尔的地方，他本来是在停在哈兰的地方，他就停在那边了，他就不敢再往前面走了。上帝就再一次的推他往前面吧，往前面嘛，我要祝福你，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让你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亚伯拉罕才不得已往前面走。我们看到上帝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摩西也不敢，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怎么可以去带以色列人呢？我是从埃及那边逃出来的，我怎么可以回去埃及呢？怎么去面对这个法老王呢？我怎么可以呢？上帝说你去吧，你去吧，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我们以为这样就够了，我们以为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子。 No， 上帝说不是，我要祝福你，我要丰富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突破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不一样。感谢主，这次的朔溪我真的感受到每一个人都在突破，每一个人都在突破，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每一个人都勇于尝试。我听到他们的分享我都很感动，因为上帝这样在使用我们。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42节到5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些给他们听。上位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很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为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所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我们今天的经文，这样的经文我用的题目是使拯救到达地极。我用这样的题目是因为引用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的第47节，那边在告诉我们说，因为主曾这样来吩咐你们，主曾这样来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我想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把这个福音能够带向地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但是他有一个优先顺序，就是上帝先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然后借着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救恩分享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然后你要去祝福别人。这是亚伯拉罕领受上帝的呼召，但是亚伯拉罕却常常只是停在说我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却忘记去祝福别人。这是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
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把自己的围墙就盖起来了，把自己的什么那个范围就把它划定起来了，他们只是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对外邦人没有任何的负担，这是他们的状况，所以他跟别人划清界限，不能够跟他们往来啊。但是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走到了那个外邦人的地方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耶稣爱他们，爱耶稣把上帝的爱分享出去，所以这也是保罗再次的领受这样的呼召，他成为这样的使命，就是能够将福音、将拯救的信息能够带到地极去啊！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领受这样的使命啊！这样的使命呢，其实这样的使命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书的28章，我们都会念哈，我们都会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记住，这个就是耶稣要升天之前给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他给我们使命是什么呢？你们要去。弟兄姐妹，你领受上帝的恩典之后，你必须要带着这样的使命。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带着使命的人，你就是上帝给你这样使命的人。什么叫基督徒呢？就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有一个计划，已经有一个印记，已经有一个生命当中给你一个使命，你要带着这样的使命能够往普天下去分享人。但是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一下，这个往普天下去，我们不是说我们周边不用，其实福音的策略一定是从你周边开始的。你要往普天下去，耶稣说很简单，从你周边开始。所以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们就是谁？就是你啦，就是包括我啦，包括每一个你成为基督徒的人，你们就是这一个事情，耶稣拯救这样的事情的见证人。然后路加让我们看到一个策略很重要，什么？从耶路撒冷起。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想到说我们需要到哪一个国家去传福音，如果你隔壁的人你都没有在乎，你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呢？你如果对你周围的人你都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生命需要被拯救，你才能够把这样的爱能够继续分享出去呢。我想马雅各医师或是马歇牧师他们能够来到台湾，他们不是只有把眼睛放在台湾，是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让整个加拿大的人，让整个英国的人，他们都已经大部分都得救了，他们已经没有福音可以传了，他们知道什么？往外邦去传啊。但是在我们台湾呢，还没有信主的人有多少？95%啊。我们忽略了周围的人，我们却往外面跑，这是有问题的。盼望我们能够真的从我们周边开始，我们的朋友开始，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同学，把我们同学一个一个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让我们教会在周六礼拜都能够坐满人。我就这样盼望我们的年轻人，就这样，我们是一个有动员力的，我们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如果这个福音是很好的，那么我们应该带出这样的影响力，成为美好的见证。保罗说，圣经就这样说，就是我们就是这一件事情的见证人。耶稣爱人，耶稣为人而死，这样的见证人。保罗跟巴拿巴带着这样的使命，他就往地极去，到了我们知道他开始传福音，就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来见证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救赎。他到安提阿，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就在那边讲道。我们从13章那边开始，我们就看见保罗在那边开始讲道啊。这个是他讲道结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好，他讲道结束之后，他们就怎么说？我们看到啊，上帝的爱就这样临到他们当中，很多人就因为来这样来信主了。我们看到第42节跟43节那边在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勉他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 我们看见那些人听到这样的福音，他们的内心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作者路加他更夸张了，夸张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为什么会夸张？因为他内心感动，他看到这样的热切，他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反应，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领受这样的福音，路加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喜乐。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就这稍微夸张一点点。他说什么呢？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什么叫合成的人？虔诚的，虔诚的人。好、哦，这有没有夸张？就稍微夸张一点点。好、哦，稍微夸张。但为什么他会夸张呢？太兴奋了啦，你知道吗？啊，看到那么多人，哦，对福音这么样的那种好感，然后他们发现说，其实有传福音没有那么困难，你知道吗？刚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啊、好像很担心，对不对？哦，不敢去传。我们有没有传过福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难免都有一些我们有一些啊不如意或是一些挫折的事情哦。但是我们看见路加能够这样描写，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些人这样的渴慕，他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愿意来领受这样的恩典。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看到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就满心嫉妒，虽然没有虔诚的人来到保罗的面前要来领受这样的恩典，虽然没有虔诚的人，但是至少怎么样，人多到一个地步，让犹太的这些人他们反而内心里面产生了什么防卫心呢、啊？产生了防卫心，所以他们就什么？因为嫉妒。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短短的几天，才上个礼拜讲道结束，大家非常的喜乐，大家非常的快乐，还邀请拜托他们，你要来，你下礼拜再来，下礼拜再分享这样的事情给我们听呢、啊。想不到才过几天而已，当第二个礼拜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么多人要来听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开始产生一些问题，他们开始有一些嫉妒了。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为什么会嫉妒？他们为什么会嫉妒这件事情呢？然后他们不但嫉妒，而且他们什么辩驳，他们辩驳，在他们当中辩驳，甚至哈、哦、啊用这样的方式啊去影响一些人，影响一些人，然后怎么样去把保罗他们赶出去哈，把赶出去。我们看到这个满心嫉妒哈，这样一个形容，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名词。那这个嫉妒是由什么？它的原文哦，是由一个沸腾这个字，滚起来啊，滚起来哈，沸腾了哈，这个动词所变化而来的，因为内心哦滚起来了。滚起来，像在烧开水一样滚起来哈啊，那个叫嫉妒了哈啊。犹太人看为什么要嫉妒？因为他看到那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要亲近保罗，要接受保罗所说的啊。保罗在传写的信息，耶稣啊，耶稣怎么死的？被犹太人打死了，对不对？被犹太人钉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内心有一些矛盾。当那么多人要来亲近保罗的时候，要来接受保罗所传达的这个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开始什么滚起来了。他们内心的里面的那个隐藏在里面的那个不平，还有一些嫉妒，已经怎么样在那边就产生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保罗他不是一个正，不是他们认为他不是一个正统的拉比。虽然保罗的老师是加马内，是一个在拉比当中很有学问的一个学者，但是保罗后来因为信耶稣基督之后，他就脱离了这个系统。那今天保罗他如果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对犹太教是一个威胁啊！所以他们这种防卫机转，你知道吗？防卫机制就产生了，他内心里面的防卫机制就产生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攻击保罗。他们由爱生恨，由爱生恨，这就是人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巴克里这个学者在谈到说，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嫉妒。他说所有的最终哦，最微妙而不可捉摸的就是嫉妒，因此他最需要我们不断的警惕防范，因为我们的生命常常会有这种嫉妒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当两个人很要好的时候，另外那个人就开始嫉妒了，对不对？那个嘴巴就翘起来了，你怎么跟他那么好，没有跟我好，对不对？哦，奥古斯丁就讲，你看他的忏悔录，他就这样说，他说他小时候他在喝，在吃，在喝奶的时候，在吃奶的时候，看到别的孩子在吃奶，他就很想去把他抢过来，你知道吗？他内心里面就产生了嫉妒，当别人在吃，他自己也在吃，他看到别的小孩子在吃，他就很盼望把他抢过来。他说他从小在很小的时候，他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内心里面的嫉妒已经产生了。奥古斯丁说，他最早发现的罪，最早发现的人的软弱就是嫉妒。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人有嫉妒，嫉妒常常让我们造成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嫉妒，然后就开始什么去唆使了一些人，然后这个就攻击保罗，辩驳他们。他本来是喜欢的，只因为人多，他们就什么就嫉妒，然后就开始攻击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会不会这样子？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把上帝就弃绝掉了呢？我跟你的关系不好，我就不要服侍了。请问一下，服侍是为了谁服侍？你是为了人在服侍，还是为了上帝在服侍？当然是为了上帝啊！怎么可以因为人的关系影响我跟上帝的关系呢？我曾经，我还小的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我就经历，我曾经有分享过，我在太麻里教会长大，太麻里教会，我爸爸也是长老。他们在开会的当中，有一个长老就是很在开会当中，他就很不高兴，然后就怎么样，就在那开会当中，他就拍桌子。那个长老就说：“从今以后，我不再踏入这个教会。”结果他两个礼拜之后是棺材进入教会。这件事情，我爸爸他本身他说长老在开会当中，他听到这样的信息，他都觉得很吓客。为什么这样子？但是两个礼拜之后，来出去之后，这个长老就这样生病了，很快两个礼拜就过世了。后来就进到教会来。我爸爸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他说千万不要因为人的关系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的服事不是为了人在服事啊。你不能说我今天的服事我跟你有点瓜，我有点瓜葛，我就不要服事了。这要很小心啊。我们就发现因为嫉妒的关系就整个把它弃绝掉了。刚我们的在敬拜赞美的弟兄在分享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可能这世上人家不爱你了，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永远爱你，对不对？所以你服事不应该受到人的影响。你来这边做礼拜，你也不是为了人，你来这边做礼拜是为了神。所以我们礼拜的对象不是要让人看，你们都不是观众。我们的礼拜是要给谁看啊？给上帝啊。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朝见他的面，我们要看他的荣光，而不是在于这个人他好不好看。因为我们要相信的是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上帝的荣耀在这当中。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这个礼拜如果没有上帝的荣耀，我们要更多的祷告，让上帝的爱，让上帝的荣光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小心，有时候嫉妒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那种破裂，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因此这样子来造成你跟上帝之间一个不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冲击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什么大胆的在那传讲上帝的信息。他就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作外邦人的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因为人的反对，我们就弃绝了神。保罗跟巴拉巴不会这样子，没有这样子，他反而更清楚知道他为了谁在做。他传福音不是为了人，当人在反对的时候，他内心更喜乐，因为他知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对不对？ 为耶稣而受苦的人，上帝就更大的恩典在他身上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谈到这件事情，有几件事情，就是保罗说我们原来是要传给你们，只是因为你们弃绝的道。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都在处理这件事情。本来上帝的道是要给犹太人的，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弃绝了神，上帝把这样的恩典就什么，就加速的往外面，往外邦人的地方来传达。保罗引用的是什么？是以赛亚书49章第六节。保罗引用的是他以赛亚书，在那时候就说，现在上帝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上是小事。弟兄姐妹，以色列复兴是小事啦，以色列复兴只不过是上帝计划当中的小事啦。上帝更大的是什么？更大的是说，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是上帝的大事。我们看到犹太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以为这个上帝只有犹太人的上帝，错，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对不对？上帝爱每一个人啊。弟兄姐妹，你领受这样的福音，你如果把上帝就这样隐藏起来了，这是你的上帝，那是很大问题啊。因为领受这样的恩典是带着使命，你要把这样的恩典分享出去。上帝更大的是什么？是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使你能够让更多人因着你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爱，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要愿意传福音的人，必须具备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你要知道人心渴慕真理。你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人需要真理，人需要听见真理。如果你不觉得人需要真理，你就不需要传福音了。我们常常传福音很困难，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多么渴望这个真理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在44节说，到了下个安息日，差不多整城的人都来听上帝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人心多么渴慕真理，人心多么渴慕真理。所以我们也听过孔子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对不对？我早上听见了真理，我到下午死我都甘愿。我们就看到真理对一个人多么重要。但是台湾的文化受到中国的文化影响，因为中国的文化常常什么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读书是为了要以后要当官啊，我们要得到利益啊。中国的文化是什么？读书是为了要赚钱啊，将来能够当官考状元啊，你知道吗？考秀才啊。但是欧美的国家，他们的文化不是，他们读书是为了要认识真理，他们要对真理有更多的明白。所以当有人邀请柏拉图说你来当官，柏拉图说你不要挡到我的太阳，对不对？他正在享受这样的阳光，是不是不一样啊？但台湾人你看，教育受越高教育的人越会计较，越想要得到更多钱。所以我们的退休金为什么那么大的问题，当越大的官会越处理自己，设定很多的法律。我们知道前台湾领最多退休金的是谁？连战了，连战领最多的退休金，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 来思考。所以人需要真理，人需要真理。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好像物质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我们有时候会误认为物质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平安，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放下来。所以我对这个芭芭拉布希，就是啊，不是芭芭拉翠珊，是芭芭拉布希，就是老布希的太太，她有一次到卫理学院啊，对那些毕业生在分享的时候，她说将你的生命最后到你将你的生命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那时候最在乎的是什么？你不会在乎你的钱，你不会把你，如果你生命在最后的几分钟，你不会说把我赚的钱都拿来让我数一数。我们想看看，如果你的生命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你在乎的是什么？芭芭拉布希说，你不会在乎金钱，你也不会在乎你得到多少奖状。他说你那时候最在乎的是你的亲人，你的亲人，你的孩子，是不是？可见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一生， 我们为了物质，我们为了要赚钱，我们浪费多少青春，我们浪费多少生命，但是这些并不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亲人，我的孩子，他有没有走在当行的路中，他有没有走上帝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很重要的提醒。我想这些都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生命，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传福音。所以我们会传福音，我们要先要看到耶稣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耶稣说，我走遍各城各邻，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啊，这个没有牧人，我忘记把它用黑红色。好，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如果接近耶稣的心坎，我们能够感受到耶稣的心跳，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耶稣为什么会叫我们去传福音。因为他看见了那些各样病症的人，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当你感受到耶稣的心跳，你也应该要有耶稣这样的心，让上帝的话成为这些软弱的人生命的帮助，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脚步去走的人，你一定能够感受到耶稣对人生命的爱。所以耶稣到后面讲这样一句话，他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庄稼是什么？灵魂，让更多的灵魂得救。耶稣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这样的灵魂得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做这样的统计，在台湾的几个主要的教派当中，他说他在1990年中华浸信会，他的礼拜人数11312人，会有数就是他是会有，但是不一定来做礼拜，有时候是外面龙。啊，那膝盖手位了，对不对？有时候跑来跑去的哈，所以他们会有数就人比较多，啊，礼拜数就比较少。我们看到啊，其实 PCT 就是什么？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1990年的时候，我们有93757个在做礼拜，但是我们的会有数呢，有206922。你看做礼拜的数不到一半，不到一半。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后面。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很大的不同了。这个图我们就更清楚，从1990年到2009年，所有的礼拜人数成长最多的是哪一个教派？灵粮堂。灵粮堂他们成长比例是多少？ 839.31%。再来就是信义会，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聚会所、圣教会。那我们长老教会呢，成长多少？10%？ 18.84%。看到这个图表，你会发现我们长老教会真的很不会传福音。为什么不会传福音？有几个因素。可能你传福音曾经被拒绝，你不敢再传。也有可能你根本对福音不在乎，你不觉得福音重要，你不觉得需要向人家传福音，甚至我们自己都对福音我们也不大了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再次要提到，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要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爱。耶稣说，当他看见那些病痛的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成为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同身受？耶稣这样爱每一个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外面有多少人，他们是羊如同没有牧人，没有人照顾他们一样？第二点，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的生命领受这样的真理，我们会有喜乐，满足的喜乐。耶稣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是，我要因着你们的相信而让你们满足的喜乐。我想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他们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外邦人，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就什么欢喜快乐，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义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内心里面产生了嫉妒，然后就什么逼迫保罗，让他们没办法继续传下去。但是让我们更惊讶的是，保罗他们的内心竟然是一个欢喜快乐。52节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哦，这句话是很重要，如果我们直接把它翻译，就是可以翻译什么？门徒被充满了喜乐跟圣灵。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生命能够领受上帝真实的真理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上帝的满足的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难怪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保罗在提到他是多么喜乐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7节到18节，我们前面好不好？预备来，即使我必须以自己的血作为奠祭，交在你们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品上，我也喜乐，而且我喜乐，同样你们要喜乐，也让我分享你们的喜乐。阿们。我们看到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人在哪里？人在监狱里面呢。但是他说，我充满了喜乐，我要将这样喜乐分享给你们，你们也把你的喜乐分享给我。当你们都在喜乐的当中的时候，就什么？就是最美的祭物。他甚至连生命为了这个摆上都没关系，他充满了喜乐，他为了上帝，为了耶稣基督大发热心呢，连生命都不要。什么叫奠祭？我们都知道奠祭叫什么？我们知道人的生，有时候在人过世的时候用那个酒哦，在献祭这样的哦，他说用血，保罗他宁愿用他的血成为一个献祭呀，他血代表什么？他的生命，他生命失去都没关系，因为他有耶稣基督啊。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他这样说，我们前面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如果你在我们看到的话，就以什么可喜乐，就以可喜乐，然后中间就什么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都会经历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会经历这些事情。但是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秘诀，当你的生命有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将充满了喜乐。有时候福音真的是用生命所传达的信息。有时候我们在讲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绝对不是用文字而已，福音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的见证。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是用生命在做见证，你的生命将成为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器皿。所以福音是跟生命连结的关系，你要去传福音，你的生命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说，福音所留下的每一滴汗、每一滴血都是灵魂的养分。马雅各医师将福音带到台湾来，他也曾经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留下了血，留下了汗。这个教会你知道是哪个教会吗？麻豆教会。麻豆教会它的设立非常的感人，刚开始有一个王道住在麻豆的整阿静的地方，他因为生病到新楼医院去看病，就在医院得到这样的福音，他就把这样福音带回到麻豆。他也介绍给他的好朋友叫林乌，林乌是做木匠的，做中红的，做目睭的，
所以我后来新罗医院重盖的时候，他就成为很重要的监工，在那边协助。他们就这样信主了，他们信主从麻豆，每一个礼拜天从麻豆来到我们教会做礼拜，来到太平郡教会做礼拜。后来因为距离太远，我们教会就在1981年的2月就在麻豆开设教会。那时在我们教会的牧会，我们在教会牧会的是赵觉祥传道，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叫赵天恩，一个叫赵天，不是天长。他们两个孩子都是学医学的，然后就去新罗那边学医。这个赵传道就希望能够开设麻豆的教会，就请他的儿子，他儿子已经学医完成，就请他的儿子叫赵天恩，就去到麻豆那边开设医院，开设诊所，然后顺便协助开拓麻豆教会。所以他儿子就去了，去了麻豆就专门做得很好。结果到1895年的时候，台湾割给日本，那时候日本军来台湾要接收的时候，很多台湾很多的地方都反抗，特别是来到嘉义，嘉义的人就反抗，要反抗又失败，因为日本军队非常的强，台湾这些民兵根本没有任何的武器，所以根本没办法反抗，然后就撤退到麻豆，然后他们就故意煽动麻豆那边的人，说基督徒是协助日军的人。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知道那个巴克里牧师有协助去把日本引进到让他能够平安的到台南来，所以台南就没有发生冲突。巴克里牧师会做这样事情，是因为受到台南这样的一些绅士，这些士绅们邀请拜托，请他去跟日本协调，所以日本人就没有在台南任何伤害任何一个人。而因为这样就误会，人家就误会说基督徒就是协助日军的人，因为这样子那些麻豆地区的人就屠杀了那边的基督徒，总共19位，其中有15位是基督徒，有4位是非基督徒。赵传道的儿子赵天恩也在那一次事件被杀死。我相信每一个福音都必须要用生命去做见证，有时候是一种汗，有时候是一种血，但是这些却是福音很重要的养分。我们生命也是这样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相信领受上帝的爱是超越这一切的，是超越这些患难困苦的。如同保罗在罗马书那边告诉我们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美。弟兄姐妹，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所传达的，这是从以赛亚书所给我们的。当以赛亚书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拯救的福音能够带到外邦人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在强调报福音传喜讯的他们的脚中何等的美。我们相信一个传福音的人，上帝是与他同在的。你所传的什么叫福音？好消息。圣经还特别讲说这是传喜讯，不但是好消息，而且是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喜乐的。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他的内心仍然充满喜乐，更重要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是什么？什么意思？何等的美就是上帝必与他同在。一个会传福音的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必与他同在。因为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当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又去教导他们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如果会传福音，就是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勇敢走出去。
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弟兄姐妹，我们全部站起来。
主后2016年6月11日怀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使拯救到达地极。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
我时常软弱，
我时常软弱，
有时会迷惑，
有时会迷
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去，我就跟你走。
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千万不再回头，让世界领着我们成败。我们的祷告，从不心中我们开始要成败。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在无形中我们开始。
弟兄姐妹，我们或许软弱，我们或许有时候很无力，我们或许有时候我们会很担心，叫我们去传福音，去面对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这样的胆量，我是一个很畏缩的人，我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人，所以我不敢去传福音。不管怎么样的软弱，上帝说，我在你生命当中给你丰富，我在生命当中给你特别的恩典，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会像摩西一样，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但是上帝说，我要赏赐给你恩典，我要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时候也陷入在这样的软弱当中？因为这样的软弱让你不敢去传福音，你放弃了耶稣与你同在的这样的机会，你放弃了上帝要跟你同行的这样的机会。这首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主，你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的尽头，一生不再回头。盼望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心，领受上帝的爱，让上帝的恩典再次的帮助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求上帝来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我们愿意带着主的权柄，带着主的能力，我们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耶稣的爱分享出去。我们再把这首歌从头到尾，我们再唱一次来。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从头来，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
主啊，我们谢谢你，有时候我们真的软弱，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惧怕，我们真的也对福音不是那么样的明白，但是求你与我们同在，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到力量。主啊，我们要仰望你，我们祈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让我们能够从我们周边的朋友开始，邀请我们的同学，让他们能够来到教会，让他们能够领受耶稣的爱，领受上帝对他们生命的祝福。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有影响力，我们有能够领人得救的这样的生命的见证。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洁净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